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因为没有理解到无常的境界啊，说了半天是不会生用的。无常心就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死亡，一分一秒的不断的过去，过一秒钟又少一秒钟。我刚才念的过一秒钟这个字，你又要少活这么多时间了。现在我又说完，你又少活这么多时间了。你不会增加寿命的。那么死了以后，你以后也许就听不到佛法。你说你做过多少坏事？同学们啊，哪个敢说他没有伤生害命？当然，众生是伤了的。哪个敢说他没有打妄语？哪个敢说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做过多少业障之事？那么，既然明白，下辈子就很有可能学不到佛法，所以今生必须解脱。要解脱，那么就要有无常心，没有无常心，一切都是假的。有的同学做世间法的事积极得很，乃至全力以赴，想尽办法做生意，这里买来那里卖，八方穿走，看哪里有好东西赚钱，拼命去收购，可怜得很。比如有一位从西藏来的活佛，除了卖法器，就是出售虫草藏红花，坐下来讲佛法，尽在胡说八道，骗外行。一天累了就睡眠，根本不修行，不做功课，尽在锦江大街边打转，看有什么文物可以赚钱，把自己的光阴全部浪费在这些私欲贪得上。人一天一天老了，走进无常了，很快就会把他拉到殡仪馆去火化了。他还在做发财美梦，太幼稚可怜了。叫到他学佛法的时候，他就嫌累了，他甚至于听法的时候也不积极了，甚至于三天两头的打鱼晒网也不用功，应酬性的，那是在走佛法的过场啊，同学们啊。
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你们愿意做三大阿僧祇劫中间一个粒子吗？
一个原子分子吗？只要你成了其中一份子，就要把你摆弄多少年，更何况你犯下了多少伤天害理的罪，杀生之业，你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成就的一员了。
就算是你没有杀生，
也许犯下了其他不敬业，等着你们的也是三恶道啊。所以你们最后还不一定能见弥勒菩萨龙华会。因此你们今生就是要把自己练成炉火纯青，以最好的修行得最好的佛法，让你们今生必须成就脱离轮回。当然我有佛法教你们，首先要有真正的出离心。没有真正的出离心的原因，就是没有奠定无常心才造成的。我在这里给同学们讲个公案，公案虽然很难听，但是它是一个事实的实例。有个出家的和尚，他出家以后呢，当时就没有无常心的，只有出离心。他觉得人世间是痛苦的，我必须要好好去学佛，那么要学佛，我就要把我这个家里面先断掉，我才去学。我首先就要离开我的妻子，我才去出家。想到这里呢，他就断然的不通知他的妻子，就出了家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同学们，真正的学佛要心出家，不能说离开自己的妻室儿女就叫出家，要真正的心境达到出离世间才算达到。结果他就走了过场去了，果然决心甚大，出了家。出了家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就知道了，就晓得他那个庙子就追来了。追来，嚯哟，跳多高，就说，你太不对了，你竟然把我丢了，我这么年轻的寡母啊，你还安逸呢，学佛。那么他就非常气愤，他想到，我若是女的，你就不会来喊我了，那么我正因为是男的，你就来喊我，你无非就是想我跟你过男女生活吗？所以气愤之下，他就用他的刀，
一刀就把自己的生殖器割下来，就丢给他的妻子，说：“拿去，你要，我还你。我不，我不要。我是出家出定的了。”或有，当时血流遍地，好不容易把他抢救过来。你说他好了不起呵，伟大呵。哦哟，众人佩服这个和尚，真和尚，真了不起。这一下就收了很多徒弟，他的徒弟啊，收得多啊，特别是女弟子最多，觉得他最了不起，最要皈依他，最光荣，最荣耀。结果他没有出离心的，由于业力现前，淫欲所障，同样使他不能得到解脱。嗨呀，性欲同样自然产生，产生以后抱着女的亲咯，接吻咯，采取各种办法就犯淫欲戒，不能性欲生活就采取其他的办法。结果呢，他造的业最大，还比其他那些和尚造的业还要大。这就是没有无常心，不知道无常的紧迫，而白白把时间光阴度费过去。因此有了无常心，才能真正产生出离心的境界。有了出离心，又有无常心，二者同住。那么在这种境界上，我告诉你们，同学们，你什么戒都能守，你什么都能看穿，晓得不？那个时候对圣人上师才是忠诚的，对佛菩萨才是一片真心，身口意三业是相应的，否则中途你变化大得很，我跟你讲。那么像这种人将会怎么样？这个和尚将会怎样？他肯定堕入无间地狱。你不要看他那个决心大和，因为他犯的罪比哪个都多，他接触的人多嘛。其他的就不多举例下去了。今立加行法部分而说，今天嘛，我们就立具体怎样修行的加行法。就是说，有了无常心的境界以后，真正的信心就产生了。那么真正的有了信心，就晓得发愿去怎么样做了。有了愿，他就具体去照办，就叫行了。有行，首先就要靠戒，就要守戒律，不去做坏事等等。那么有了戒，业力才会远离。有护法菩萨、护法圣神、诸佛菩萨，包括上师才喜爱他，不该得的法也就要传给他，所以他才会产生定。有了定才能生智慧，那么有了智慧以后，反照其定才能深入般若的深意。只要具这个决心以后，才能真正按佛说的去实行。所以说，没有无常心、出离心，生不起真的受用。还要点讲两句无常心。你说我明白了，上师，我有无常心了。无常心是分三个角度，你们要弄清楚，不是说你们明白了理就有无常心。无常心一个是见地上的，
还要生无常心境。你没有生你的境，你不行的。那么要生境，就要具体去观修，要在大河边去坐着，跑到深山角落里去沉沉地坐着，一个人，想到恐怖，想到可怕，想到时间光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过去，只在减少，没有增加，快快自己要死了，一当断气死了，这阴魂怎么办？无吃无穿无住宿怎么办？你这时候怎么办？想到自己的未来无法想象的可怕，恐怖到极度，当无常心一升起来的时候，会突然从无明中而产生强力的惧吓，吓得很厉害，整天都恐怖，所以随时嘴巴呜呜呜的都在用功持咒念佛修鬼，心意上都在想到修行戒律，自愿守法也认真修，看破世间法，远离外相功，不沾外道气，一心不菩提。而没有升起无常境的人就完全不同了。学法的时间很认真，听讲佛法，修行的时间很专一，而且很有体会，乃至感动评论，一里头头是道，完全体现一代宗师的苗子。哪知道此类未生无常境的行人们，犹如萤火虫，一亮照人，刹那消失， 管不了两天，
乃至上午还在闻受正法教戒，下午就变成了与人争斗、嗔恨恶意、
互不相让，乃至见到别人害人整人的时候，自己还帮一把，加力喊叫，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失德下三滥，根本与修行学佛毫不沾边。这就是没有升起无常心境的所谓修行人或所谓的上师。你看眼前坐的这位老弟子啊，他升起了无常境的，他就是无常心紧迫的不得了，所以他对任何人讲啊，他说，我跟你们不同，我的无常要到了，我现在要好好抓紧修行。以前我练印度瑜伽功、太极柔道手，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我太愚痴可怜了。他就有真的无常心啊。还有同学说，他老了，当然无常心到了，我年轻不要紧。我告诉你，你谨防明年就死，你年轻，那个死又不分老少的，你不相信，
你到殡仪馆去问一问吗？
你看有没有年轻人抬去的吗？所以不分的。
因此随时随地，
同学们都得把无常心抓起来啊，因为死期已经在为你做准备，这是事实。
要这样才能真正修起行来。
那么加行法今天立了以后，就要告诉大家，无论今天在座的任何同学，我先得告诉你们，无论为上师的和当弟子的，或以禅为师的，你们当了上师的同学和做弟子的同学，或者你们已经证到禅师的同学，具神通幻望觉受力的，或聪明超群的，或气功出奇的，乃至智慧通妙的，乃至于我们这里面神通幻望等等觉受的同学，聪明过人的同学，甚至于有些气功简直超过中国所有大气功师的同学，包括智慧都能产生妙用了，你们都应该要认真的学佛法，真正修行。学佛法不应该以神奇古怪来利益的，我是不主张神奇古怪利益，要脚踏实地的修行。一切神奇古怪把它说穿了，无非都是万法由心生，心生万法，心生起来的嘛。一切幻化奇妙的用途都脱离不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幻化，不是第六识感官就是第七识莫那意的显现，或者心识之王第八识阿赖耶出涌出来的尘沙惑，或者是无明惑。所以说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没有任何觉得稀奇，乃至于包括穿墙入壁不足为奇。同学们，你们不要认为哦哟，穿墙入壁了不起，你神识穿壁，包括肉身穿墙，穿墙入壁你算老几？这个东西还是皮包骨头肉都还没有筑起的。印度教有一个印度的圣人，报纸上登那年他穿钢筋墙，穿到了第三层穿来卡住，这个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这种情况多啊，不止一个，何况你那些气功可以说真是无稽之谈，提都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无稽之谈的小儿啼叫而已。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真理。又有以禅理高谈空见脱离实际说玄虚，开口呢他说他是修大圆满的，闭口呢他能学无相法的，其齿不谈无上部，就求金刚圆满法，
不求妥嘎化红光，
妄贪幻体禅修金刚境。那么他不说无上部的秘法，金刚部离系于且和光明大手印一位于且，他就干脆给你来一个大圆满就地圆满，甚至于还动辄就想求回生法的，想什么马上化红光，
妄贪金刚预定觉幻体禅修的境界，
你怎么能扒进去？乃至于念阿弥陀佛，口称善，实际行为做坏事，口头口口声声的在念，实际上的行为呢，照常在做坏事，三业不相应。说实话吧，这里我要实实在在的给同学们说， 如果世间法的基本行为都没有弄正的话，根本算不上一个称道的好人。就是说，人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你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狂言妄语、贪求等等一切心是没得用处的。为什么？要问问你的心行，本尊、护法认可你吗？我的宗旨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话，告诉同学们，那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这么一句话。因为佛法是建立在世间六大缘起和合之因的物地，就是说地、水、火、风、空、石和合因的一种物地。把它说穿了，就是佛法要利用世间上的一切有情和无情等等方面去彻照自己的言行，去实修自己。所以世间上的一切处事皆物，为人、生活、工作、思想、行为等等，乃至世间上的起心动念，我们起一心动一个念头，所有相对的事物及意识都是和我们紧密的意识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意识是善是恶，它就要种是善是恶的因，都是对自己的行为的洗刷，因果的印证。就是说，世间上做一切事情就是修行，不是在屋里头关着门盘脚打坐叫修行。学佛为修行，学佛为什么？那就是修行嘛。修行就是以世间上的一切来磨练自己的修养，不磨练自己的修养又怎么叫修行呢？以世俗心、凡夫心，那叫修行吗？要在逆境当中磨练自己吗？你能不能忍气吗？你能不能真正的断除我执吗？没有过，你又咋晓得呢？禅宗的一位永嘉禅师说的，不因怨谤起冤亲，怎表无声此忍力？没有人来诽谤过你，你咋晓得你忍不忍得了呢？有些想找逆境来修都找不到，要自己成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更正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为去映照世间上的诸法。这种映照是科学性的、数学性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因果的善因把它拿来称过，称它100斤，这是一个譬喻。那么这个100斤呢，它有两个名字，它有一个三个字的名字叫100斤，另一个两个字的名字叫做圣者。人家说圣者是什么？100斤。100斤是什么？圣者。因为它有两个名字。那么只具备1斤是不算数的，就是说它明明是1斤，它就不叫圣者的嘛。乃至99斤也是不行的，因为它还是不叫圣者的嘛。就比如说一个茶盅是一样的，这个叫红花茶盅嘛，这个叫青花茶盅嘛，他们两个各是各的名字的嘛，你不能把红花茶盅强行喊成青花茶盅嘛。所以说99斤同样不上算，99斤就只能叫它99斤嘛，毕竟不是100斤，所以说它就不能称圣者。那么这个99斤没有达到100斤，因此没有圣者这个名言去安立，故不圆满，所以他就不圆满。正因为没有圆满，才没有叫他圣者的。要圆满，那必须就是100斤，差一克一毫也不能称圣者。因为100斤又名圣者，100斤他的名字就叫圣者。圣者和行者是两个不同的空间世界，一个是脱胎换骨转凡入圣，一个是肉体凡胎众生。所谓脱胎换骨，即是指其身心结构均与普通人不同，即是呈现超于凡人的另一重境界。所以行者之行是没有半丝半毫虚假可走的，必须如实修行，别无二路。当然进行的灌顶是另当别论的，但你在哪里找得到那位巨圣呢？就是找到了，巨圣也会看你是不是真正在修行，是真心还是假意啊。你要想学佛，故而须当3业实际映照，就要实实在在的去做，所以应该有实际的对称标准。那么实际对称的标准，这标准到底是啥东西？用什么方法去对称呢？那就是最基本的6度万行，或者是10善4无量 和佛说诸戒为尺度，以佛说的一切戒律以及其他的法义作为尺度做标准，这个尺度就叫标准。在这之前呢，你们首先得一步一个足印地走正式法的初基，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诸行。那么事法初基做什么？就是怎么样做到一个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热爱世界和平，做到一个社会敬爱的善知识。就是说，人家都说这个人非常好啊，大公无私啊，做到这样的善知识，乃至于世界都可以称道你，好得很啊，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啦，很了不起的啊，德高望重啊，你这样子算是一个人了。同学们，我们要以此初因的基础作为基本的德行，在佛法上还是叫基本德行，然后方可进修以下的加行，如此教义相应，这样子你就容易相应了，修法就容易相应了。有人问佛教之修行如此善业，那么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坏人、妖魔之辈，不就提供了做坏事、害人、坏佛法的条件了吗？有人就反问起来了，就问佛教，哦哟，修行这么样善业，不但不杀生，而且还要恶念都不准动一下子，那不是给那些恶贯满盈的社会坏蛋啊、扰乱社会的魔啊、妖啊、歹徒啊，给他们提供做坏事的条件了吗？把这个机会就给他们让出来了吗？说句内心话，这也和他们的因果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当明白了道理以后，坏人也会改过来的。对那些太坏的人，这里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给同学们说清楚，佛教固然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为本，舍己利人，但又具大雄无畏之志，对于那些破坏众生的利益、毒害大众生命，以及邪说、玷污正法、封建迷信的、制造社会混乱的坏蛋、恶魔，是丝毫不松手去抗击的，是没有半分毫畏惧的。因为佛法本身就不为自己，又何尝畏惧你这个邪恶坏蛋呢？所以菩萨啊，宁舍生命都要保护众义，那么人们的安宁为之众义，你个别的坏人做的坏事，当然就不可能原谅你了。因为佛法修行是为自觉觉他，故而为大众及世界的利益，对个别的坏人是不会原谅的，故对坏人坏事、恶贯之行，要向有关正义部门反映的。你要做坏事，就要让法律来制裁你，纠正你的行为，把你的灵魂给你改造过来嘛。你是坏人，当然就要改造哦。佛法同样是这种观点，做坏事的，不但是世俗的观点对待之，而且随因果业力成熟的时候，还要打到恶道中去，乃至到地狱里头去的。总之，修行者一切皆是为了利益众生，修行就是一切为了利益众生。凡是菩萨的举动，正是如是的行持，菩萨就是这么样做的，没有私心杂念的。故而菩萨戒之建立，摩天镇之大害，因为是菩萨戒有开戒。当然我在这里不给同学们受菩萨戒，我是简单的提一下而已。以下为正取般若之具体法要，凡修行者首先得皈依而后随之发心。你们要学佛法，就要皈依三宝。所谓皈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把你弄去参加黑组织啊，皈就是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归向，依就是依傍、依靠的意思，依靠到佛法僧三宝，那么就跟着他们学习了。他们的话，你就要照着去做。怎样做一个好人，又怎样进入圣者的修持？所以先得皈依，然后再发心，并必当了明修行学佛，一为自了生死，一是为了自己去了脱生死，二为度脱众生，故当解行以下四句法义三业相应而行，直至升起实相。四句皈依发心即是：诸佛正法贤圣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诸资粮，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是说，诸佛菩萨和如来正法众中的贤圣僧，不是见到和尚就是僧，你们要弄清楚啊，是贤圣高僧大德圣者，直至成佛的时间，我都要学佛，永远归向依傍你们。我今天所修的一切资粮，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但愿他们同时跟我一起成佛，不是我一个人，都一起成佛啊。于此进入观无常，在这种情况要进入观无常了，所以我说无常心很重要了。懂得这个心境，然后就要知道怎么样去观无常。如初修行人未生出离心者，就是说出离心没有生起来的时候，不依观修无常之法，即不能产生真修行心。不依观修无常的法的话，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修行心，因为没有出离心，所以真正修行的心就没有。没有真正的修行心，一切免谈，一切所做诸事都在自己骗自己，自己惑自己，乃至欺骗他人，也吹嘘成在教化他人。这类人自己去变恶鬼，变动物，变畜生，打入地狱。要真修行，必须如此做起，更不能依法行持。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真正的修行，就不会依法，照着佛法去做的，或遇难即退，遇到困难自己就要退下来，见到一丁点困难都要退，这种人就根本不叫修行人。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应该及时忏悔啊。故当守具真欲求得解脱之道，要真正求解脱，即求出离轮回的法，要及时求出离轮回的法。若欲出离轮回，必须悟到世间的幻化假合都是无常性的，故当要观无常。因此首先要观无常。我们在座的同学一半多都需要及时观无常的，要把真正出离心升起。我在上面说法，你们就要回光返照，对照你们自己，你犯了哪一条了？是不是犯了？你是不是没有依法去行持？或者是不是遇到困难就退下来了？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修行。我告诉你，你的悲惨日子就可怜了，因此你就要赶快改悔，改悔还来得及啊，改了，悔了，你就能真正的马上又是重新一个人了，不是以前那个自己骗自己的假佛教徒、佛教混混了。那么我们观无常呢，就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凡是有生命的呢就会死，无生命的终归都会坏的。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假合的，同样也会坏的。世间上没有不坏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个佛法的经场所有一切东西，它们将坏，都会注入成住坏空。我说的《戒心经说真谛》这部般若解脱大法，等不到出版之前，我相信这经场就会无常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你们有部分也许会堕落，最后死亡变为异物，但是有大部分的同学我相信会证到解脱的成就，有少部分的同学会生死自由。那么现在已经有同学得到很高的本事和境界，他们已经证到相当的地位。我把这些同学例外开来啊，这里是指凡夫境界，哪怕就是神仙，他的体都是四大合，除了非想非非想天以意识所定以外，那么同样还是要陷入死亡的。因此我体四大合亦复如是意，无常定性，应该在静处前思后想。这个时候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自己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们的亲友离别已不黄泉，一切都是和合之因。有的亲友很短暂，刚刚认识你才很短的时间，他也会离别你的。比如那些谈恋爱的，顷刻离合， 顷刻离开又顷刻和合，合了又顷刻离开，朋友也是如此。你们小学时候的同学，你看现在很多都没有亲近了吧。以前小儿的时候你还说，快快来，你看我给你一个糖，我分一半给你吃，好像觉得这就是他亲人了，至亲了。结果搞半天都是虚妄假象，现在人影都不见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同学转过很多工作，结识过很多朋友，但是到后来还是朋友东西南北各自分，包括自己的一家人同样还是跑不掉。大限来时要丢其身，没其命，因此这就是无常等着大家啊。想到了无常以后要转入恐怖，到静处去思考，想到亲友离别以后进入黄泉阴曹地府，事实推岁，随时事实啊，都在推我们的岁数前进，从来没有说给我们增补。幼年步入青年，你们读小学幼儿班的时间你们记得，你看现在同学们都进入青年时代，一下就转变了。我们这里头的大学生同学，你看现在都参加工作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已经都又开始离休了，当了官的这些同学些，有的都又离下来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没有一个逃得了无常的推岁演变。青年转入壮年，壮年要归老年，将入歧途，很快我们的身体就会入土了，正是如此的道理，告诉了我们真实不虚的无常之意。世间万物，宇宙诸有无有不无常，都归无自性。三轮皆体空，行人要于无人处静心下来，观一切声响，观流水一去不回头，想到一切声音，然后要观流水，流到前面就不能再回来了。观当下念头言语已成无常，乃至于我们当下观修的念头，就正如我刚才给同学们说的，一下就过去了。你看我前面讲的法，现在都已经无常了。为什么无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常法的，不是空常不二的地相，它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虽然只有这么简短几句话，但是我们的岁数就少活这么几句话的时间了，同学们又少活这么多了，所以说是无常的。要明白，你们的身体呢，同时很快接近死亡，死呢又没有定期的，根本不晓得哪一天死，一气不来，当下两手空空而入中阴，只要一口气不来，自己两手空空，马上就死了。世间的所有一切都带不走，就连你们自己的肉体都带不走。有的同学说，哎呀，我死了实在不行呢，我银行还存得有钱的嘛，我还有妻室，我还有丈夫，我还有儿女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有我非常喜爱的东西，财产很多啊，我舍不下啊，就想这些东西。老实告诉你，你要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由分说，不会让你把他们带走的，你的身体都带不走的，而且断气痛苦，火烧痛苦，八苦齐现，痛苦加痛苦，你的皮大衣同样得脱下来，你坐的车不跟你了，你房子也与你无关了，你在事业上的一切钱财全都成了无用的废纸，所有一切都脱下来，与人毫无关联，而且就进入四大的转换。人就是这样固定成为无常性的痛苦业报体，一切众生就是这样成为无常性的